我記得咧，當年咧，我第一次咧話俾我嘅爸爸聽，我將來咧要立志成為一個傳道人嘅時候，其實我冇諗過佢會有咁樣嘅反應。佢嘅反應就係佢足足有兩個星期時間咧，佢冇同我講過一句嘅説話。後來我開始明白，其實佢唔係反對我做一個傳道人，而只不過係作為一個父親，佢明白要成為一個傳道人，其實中間嗰條路係幾咁嘅唔容易。一方面責任重咯，另一方面工作忙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他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做传道人都会很穷。所以作为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忠心的基督徒，但是同时间是一个父亲的话，其实你给他有得选，他都不会选他的仔去成为一个传道人。不过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邀请了我去到他自己教会的青年人当中来到去讲夏令会。讲完道完了夏令会回到家，他忽然之間走過嚟同我講，佢話俾我聽，佢話仔啊，其實咧喺早兩日嘅時候，當我一路喺夏令會裏面聽住你講道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諗翻起啲嘢，我諗翻起就係當初當你出世嘅時候，點解我要俾你一個嘅英文名字叫做 Joshua？ 佢話俾我聽，原來當時咧佢係做咗一個嘅祈禱嘅。他的祈祷就是说，他跟神说，就是我盼望神啊，你使用我这个儿子，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就可以好像当日的约书亚一样，神啊，你使用他，并且让他大人的生命进到上帝你的面前。不过后来我不记得了这件事了，直到今日当我听见你怎样来在台上面宣讲的时候，我才记得翻起这个的片段。其实老实讲，他不讲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的名字是有一个这样的背后的意思。不过由那天开始，他就不再反对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了，反而很极力地来鼓励我，叫我要忠心来服侍上帝。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记得很多年之后，我有一次我在侍奉的里面，我感觉到挫败，于是我去到我爸爸的面前诉苦，我跟他说，不如我不做了，我做第二样东西了。他跟我讲，他说你不做传道人，你还有什么可以好做啊？我跟他讲，我说其实我都可以去卖车啊，卖楼都得啊，我相信我都会成功。他的意思说，他说你没什么可以做的了，你一定要是做一个传道的了，因为我给你的名字就是 Joshua 咯。弟兄姊妹，即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原来一个人的名字是可以有包含这么多的意思。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名字代表了什么意思啊？我想更重要的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代表了你自己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就是因为原来一个名字，正如我刚才所说，原来背后可以包含了很多东西，而其中一样东西，它可以包含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和他的身份。就好像当日的时候，我的爸爸将我起名叫做 Joshua， 其实不就是盼望我的生命本质要好像约书亚一样，成为一个神所合用的人咯？他期望我能够可以在上帝的里面有勇气、有刚强，就好像当日的约书亚一样，以至于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人的生命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今日你去认识一个人的名字，甚至乎包括你自己的名字都好，其实原来你都可以在这里认识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其次，名字也可以代表一个的关系。就正如你同一个人，如果你同佢冇拉冇楞嘅话，其实你系唔会主动咁样让对方去认识你嘅名字嘅喎。因为名字本身就系一个你同对方之间一个沟通，甚至乎同对方建立关系嘅一个嘅媒介嚟噶嘛。而当你让对方知道你嘅名字，甚至乎你允许对方啊，你系直接嘅称呼你嘅名字嘅时候，其实呢个亦都代表咗你同对方系有关系。是建立緊個關係。至於第三，其實原來名字亦都可以代表咗有呢個名字嘅人，其實佢對人所作過啲乜嘢嘅承諾，同埋佢有過啲乜嘢嘅責任。就正如一個人嘅名字，往往好多時候係代表咗佢嘅個人信譽啦，同埋佢有啲乜嘢嘅能力嘅喎。以至甚至乎再包括埋佢憑住呢個嘅名字，佢向眾人佢作過啲乜嘢嘅承諾，同埋一啲乜嘢嘅應許。就好似如果有一日啊，你听到我同你讲，我话我周俊杰向你保证，你一定会发达嘅。咁其实咩意思呢？ 其實不單止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令到你發達，甚至乎亦都代表了我答應你啊，你發達這個的目標呢一定會達成的，因為我一定會兌現我的承諾。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不會聽到我講這番說話，因為我根本上就沒有這樣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聽不聽到？其實就是單單就是這樣。其實我們會發現，原來一個人的名字背後是可以隱藏著很豐富的意思。所以既然名字本身這麼豐富，牧者就覺得了，咁我哋點可能嚟到去錯失咗去認識一個喺我哋生命當中，特別喺基督徒嘅生命當中最重要嘅名字啫？嗱，嗰個係邊個嘅名字啊？咁啊，梗係唔係你同我嘅名字啦？嗰個就係我哋嘅上帝佢自己嘅名字。因為神嘅名字其實正正就係講緊俾你同我聽，究竟我呢位上帝嘅本質係乜嘢？佢係一個乜嘢嘅上帝？神同我哋人究竟有住一份乜嘢嘅关系，甚至乎嘅就系佢对我哋作过啲乜嘢嘅承诺同埋应许。而你想象啊，当你认识呢一切嘅时候，其实你嘅生活会变成点？你嘅信仰生活，你每一日所遭遇嘅生活又会变成系点？嗱，过去嘅里面可能咧，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本质，他跟我们的关系，甚至乎他跟我们作过什么的承诺，我们一知半解。所以往往当我们生活上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巨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去面对。不过一旦我们通过上帝的名字，我们能够可以认定我们的上帝的本质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甚至乎他对我们作过什么的承诺的话，你就會知道，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位上帝是一位我們可以依靠的上帝。我們就明白為什麼我們可以，當我們有艱難、有困苦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向祂來求助。於是你在那一刻裡面，你就能夠可以帶著能力，你能夠有盼望的，你都繼續面對你眼前種種的挑戰。弟兄姊妹，其實今天你面對著什麼的挑戰呢？你面對著什麼的掙扎呢？家庭的挣扎、工作的挣扎、婚姻的挑战、和子女关系的相处，还是你的属灵的生命，其实你都在一种很极度挣扎并且令到你焦虑的情况底下呢？其实呢，这一排呢，我想我都听不少在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姊妹去跟我去分担他们的困难。有告诉我听找不到工，有告诉我听，就是明明在那间屋住了两年好地地，但是业主逼迁，于是他又要再去找屋了。有人担心自己身体出了状况，更加有弟兄姊妹他忧虑自己在加拿大究竟拿不拿到 PR， 几时可以拿到 PR。 弟兄姊妹，今天你又在一个什么的挣扎当中呢？所以我盼望通过这个系列，当我们认识每一个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能够可以得到鼓励和肯定。那今天的早上呢，我会讲哪个名字呢？我会首先跟大家看神给人认识祂的第一个的名字，在这个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的里面，上帝怎样称呼祂自己呢？祂就这么说，祂说我是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是怎样来到出现的呢？话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人数越来越多，惹起了埃及人对他们的顾忌。埃及人怕什么？最怕他们长盛起来，于是威胁到他们。所以当时的法老王就命令要用方法来到去压制以色列人的增长。结果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里面就开始一代又一代这样被埃及人来到去苦待，奴役成为他们的奴隶，足足有四百年的日子。在这四百年的里面，以色列人真的每日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他们被苦待。所以你想象他们每一天的祷告都是一样，就是他们求他们的神来到去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过可惜就是四百年很快过去，神对他们每天的祈祷仿佛就好像充耳不闻的一样， 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嘅就係慢慢地以色列人對於上帝拯救佢哋嘅嗰份嘅信心、嗰份嘅期盼已經一早冷淡落嚟。不過就係一個冇人預期嘅情況嘅底下，一個冇人能夠想象到、期待到嘅時間嘅裏面，神竟然就嚟到摩西嘅裏面啦。摩西其實係出身喺一個咧極為黑暗嘅一個嘅時代。摩西其實本身是一個嘅希伯來人，即係以色列人啦。嗱，佢生嘅時候咧，其實係被奴役啊喺呢一個嘅埃及人嘅手下。嗱，不過當時法老王就正如我頭先所講，為咗要控制以色列嘅人口啊，於是佢就頒布命令啦，要將所有嘅嗰啲初生嘅希伯來嘅男嬰咧都殺死。但係咧，摩西嘅父母咧就唔願意就範喎。結果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將摩西收藏了三個月，然後再用一個蒲草箱將摩西放進去裡面，來到放在尼羅河那裡，希望他隨著個水流來到飄走，能夠可以找到一個草人家能夠收養他，他能夠可以逃過一劫。但奇妙的是他將竟然去飄到聖經裡面說法老的女兒那裡，這樣法老的女兒憐憫這個的嬰孩，於是就將她收養，並且給她的名字叫做摩西。所以摩西基本上由小到大都是在這個宮廷裡面來長大。弟兄姊妹你知道嗎？其實摩西這個名字是有個意思的。摩西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拉出來的意思，因為法老的女兒當時裡面就是這樣說，因為她是將這個小朋友從水裡面拉出來的，出埃及記第二章就是這樣說。不過雖然這個名字本身的意思是從水裡面拉出來，不過你想不想到在80年之後，也就是摩西80歲的時候，神竟然通過他來將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之手當中拉出來呢？摩西雖然在這個宮廷當中長大，不過後來他卻是因為要去拯救一個的希伯來人，於是殺了一個的埃及人，結果他要逃命去到米甸曠野，在那裡就度過了他40年的日子，就直到他80歲的時候，神覺得的時候到了，於是就來到摩西的面前，就向他發出了一個他想都想不到的呼召。出埃及記第三章是這樣說，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耶和华见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那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很简单，其实他就是要差遣摩西去见法老，并且要在法老的面前要法老去释放他奴役当中的那一班的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比着你是摩西，你听到一个这样的呼召，听到一个这样的差遣，你估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摩西的反应呢，我们看下去呢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其实他的反应不就是一般人的反应而已。他第一样想的就是究竟这份差事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份差事究竟有什么困难。话就话40年前他曾经跟现在这个的法老称兄道弟过的，但毕竟都已经过了40年了，当时大家的感情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的呢？再加上后来他是因为犯事而逃离埃及的，所以现在神啊，你叫我回到埃及还要去到法老的面前来拿人，其实究竟可不可行的？更何况现在在埃及里面居住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不是再是我那代的了，他们可能连摩西的名字都没听过的了。所以很顺理成章的，摩西向着上帝的回答就是这样。摩西对神说，我是谁啊？ 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啊，这两个的说话你能不能够听得出其实摩西当时的心情究竟是怎样？其实很明显，摩西满脑子都是自己想到的问题、困难、焦虑、究竟我是谁啊？哪里会有人认识我呢？到时啲人叫我讲嘢，佢问究竟边个派你嚟噶？我话唔系你哋嘅神咯，咁样佢哋一定会问噶，你个神系边个啊？咁到时我点答啊？嗱，咁所以摩西嘅意思其实就系要神啦、你可唔可以俾啲渣拿我啊？好叫当我去见法老又好，我见以色列人都好，我可以有啲把握噶嘛？不过到最后，弟兄姊妹啊，你有冇见到啊？上帝点回应佢啊？佢要问上帝攞啲渣拿。上帝俾咗个乜嘢渣拿佢啊？嗱，你睇落去咯，第14节到到15节，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永有者，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当中我被纪念的名字。上帝给了什么他？哇，上帝给了个名他、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者，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了，世世代代都要将这个名字来的，用这个名字来纪念我。上帝给他的那个回应。你问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在这个的时刻给他的反而是自己的名字呢？当然一来就是、摩西自己问起先啦。二来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因为神要用他的名字来去回应摩西心里面的问题。他各种的疑惑，甚至乎要化解他现在这刻的焦虑。咁你话点样嚟到化解啊？你要明白佢系点样嚟到化解嘅话，或许我哋就要首先解释一下，究竟耶和华神呢一个嘅名字嗰、个嘅典故由来系点样啦？嗱，首先神点样称呼佢自己呢？神称呼佢自己系自有永有者。嗱，喺呢个希伯来文嘅原文嘅里面咧，原来自有永有直译嘅意思就系 I am， 我系嘅意思。自有永有者所翻出来的时候就是 I am who I am。 神话他是 I am、不过原来当我们去看回这隻字的时候，那个的文法的本身，你看到 I am 是一个的现在式，意思就是说我是，我现在是，但原来这个的现在式里面也都包含了 I have been， 我已经是，甚至乎 I will be， 我将来继续都是的意思。换言之，就是神要摩西通过认识他的名字去知道他现在是、已经是、甚至乎将来都是同一位的上帝。即是那个重点是什么呢？那个重点就是他要摩西知道他就是那位自有永有、永远不变的上帝咯。那这个其实就是 exactly 就是自有永有那个的意思。那后来呢，神又称呼他自己是耶和华。那这个的字呢，其实呢在这个的希伯来原文的里面呢，是由四个的字母呢所组成。那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YHWH。那但是呢，在某些译本的里面你会发现，就是当抄写圣经的人，当要写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呢，你又会发觉连这四个英文字母或这四个的字母呢，你都找不到的。因为原因就是当时抄写圣经的人呢，因为呢当去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忌讳，于是他们就用了另外一只字、英文翻译 Elohim 来作为呢代替，中文翻译呢即是主 The Lord 的意思。不过后来圣经学者也都不想遗失了上帝这个真实的名字。 所以才留下 YHWH 这四个的字母，并且在这些的字母中间去加入了响音，变成了 Yahweh， 今天我们讲的 Yahweh， 就令到读圣经的人呢能够可以将上帝的名字读得出来，亦都是今天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的耶和华，亦都是后来英文圣经里面更加去演变成为的 Jehovah 的意思了。而耶和华这个的名字的意思，其实关键就在于它和自有永有 I am 的关系。原来自有永有和耶和华这两个的名字，其实都是出于同一个的字根。所以你要明白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耶和华不就是 I am 咯，耶和华的意思不就是 I have been 咯，耶和华的意思咪即系 I will be 咯，啊！耶和华系我而家系，我已经系，我将来一直都系。咁所以你总结翻呢一个嘅名字里面所表达紧嘅嘢嘅时候，其实佢所表达嘅正正就系讲紧俾你同我听，神系一位信实不变嘅上帝。信实不变呢个就系我哋上帝嘅本质。咁呢样嘢就俾我哋谂翻起新约嘅时代，雅各书嘅作者其实佢对上帝都系有一样嘅描述噶。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嘅作者点讲咧？佢话各样美好嘅赏赐、各样完备嘅恩赐，都系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佢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嘅影儿。雅各喺呢一度佢声称就系我哋之所以能够在上帝嘅面前得算完备嘅救恩、完备嘅恩典。就是正正是因为我们这个上帝本身他不是一个五时花六时变讲过的东西不算数的一个上帝，相反他是那位信实可靠永远不变的上帝咯。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将这个名字话给摩西听吗？不就是要这样咯，就是要摩西知道，就是纵使他们眼前的里面遇到有几大的惊慌、几多的彷徨、几多的迷惘都好，其实只要他能够可以捉紧耶和华这一位的上帝，其实他就可以肯定一样东西，就是一切他所顾虑的东西都有耶和华在背后来到帮他解决。因为神的本质就是信实，就是可靠，就是永远不变。但如果你看回落去再睇真啲嘅话，其实你甚至乎会发现，其实呢个名字点知咁简单啦？因为神当佢介绍佢系耶和华嘅时候，呢、这个名字嘅时候，佢还用上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嚟到解释呢个名。佢咁样讲，佢话你要对住以色列人咁样讲，耶和华你们嘅祖宗嘅神点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我被纪念的名字。很特别，神为什么当他要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会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宗的名字全部搬上台呢？我相信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理由一，就是正如我一开始所讲，其实知道对方的名字是可以代表两个人之间的一份关系。神让摩西认识他的名字，其实就是代表了神要与摩西有关系。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就即是代表了他和这些以色列人的始祖一样都是有关系。因为神就是一位他会跟人立约并且建立关系的神。于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跟这个以撒有关系，跟这个雅各有关系，跟以色列人有关系。今日弟兄姊妹，原来神同样今日同你同我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神的本质是信实可靠不变，他不是自己信实自己可靠自己不变，而是他是对着人的会信实，他对着人是可靠，他对着人是不变。我相信这个是第一个的理由。好了，理由二，就是之前我都有解释过，就是名字本身其实都包含了一个人他对于、他所发出的一些承诺和责任。而神用这样的方法来介绍他自己，其实同样地代表了，就是过去里面他向以色列人所作过的承诺，其实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神承诺过些什么呢？你记不记得他承诺过亚伯拉罕啲乜嘢啊？ 創世記第十七章七至八節，我要與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建立我的約，成為永遠的約，使我作你和你的後裔的神。我要把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作永遠的產業，我也要作他們的神。神話他要作他們的神，神承諾了要跟他們在一起。然後去到以撒的時代，他向著以撒，他又作過什麼承諾？第二十六章創世記，你要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必赐福给你，因为我要把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履行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必把这全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来到创世纪第28章，神对雅各有什么承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看顾你，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因为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你见面到吗？于是来到摩西，你有没有见到摩西神又承诺他什么？一模一样。出埃及记第三章，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一啲都冇改变过。就算而家呢刻嘅里面，以色列人可能对于上帝嚟唔嚟呢一种嘅谂法好淡忘啦，忘记咗上帝啦。原来上帝一直都应承佢，就系佢哋会，佢会与佢哋一路嘅同在。点解啊？因为耶和华咪就系自有永有者咯。他信实，他可靠，他永远不变，他的应许从不改变，无论你去到哪里，他都必要与你同在，他必不离弃你，却要看顾你，保护你，拯救你。弟兄姊妹啊，这个不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咯？你想象，当摩西听得明这个名字的意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会有什么反应？你又想想，摩西将这个名字要带去以色列人的当中，而当以色列人他听得明这个名字的意思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又带来什么的帮助？你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当上帝第一次来到介绍他的名字要给人去认识的时候，他没有通过他的名字要人知道他有几咁的大能，他不是将他的能力和名字来到阿苏士起，他亦都唔系要透过佢嘅名字话俾人听佢几有智慧、几有知识，佢甚至乎冇用一个嘅名字嚟到表明喺呢一个嘅世界嘅里面、宇宙嘅当中佢几咁嘅高高在上。No， 上帝用佢嘅名字第一样嘢佢要人记住嘅系乜嘢？就系佢要与佢哋同在。其实点解嘅？点解同在呢个信息咁重要呢？为什么人要明白上帝的名字？第一个信息他收到的反而是神要与他们同在呢？为什么？无他的，因为当一个人他认定他的生命的背后原来是有一位信实不变的主，并且已经承诺要永远与他同在，并且来到话给他们要照顾他们、保护他们、拯救他们，直到最后的话，你想象你就会发现到一样嘢，就是你眼前就算有几大嘅艰难都好，其实你都可以淡定咯。你可以唔需要嚟到去惊慌，你唔需要嚟到去胆怯咯。因为点解？因为你知道你嘅帮助可以喺边度嚟。你知道倘若今日你喺难处嘅里面嘅时候，你可以去依靠并且去求告边一位、嗰一位信实嘅上帝。其实到嗰阵时，你还有什么担心？你又还有什么害怕呢？今天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都没有埃及人来到去奴役我们。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像生活在一种被奴役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被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遭遇劳役，我们会被我们经历挫败那些挫败感劳役，我们会被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焦虑、沮丧、灰心、疲乏、惊慌、害怕来到劳役。就好像上星期那样，我的女儿忽然之间夜晚黑闹情绪，她闹情绪的时候，她就走过来我的面前，当面的你都问了我一句，她说 Daddy, what's the point? 那我问她，你说什么啊？ What's the point 的什么啊？然后她解释，她说 What's the point? 我要读书啊。 What's the point? 我要这么努力地为自己计划将来。 What's the point?我要想那么多东西，要想我将来要想做些什么。 What's the point? 其实当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其实他可能即生活当中有太多压力，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所以他才 来在我的面前发泄他这些的情绪。我都知道的，其实当时里面他问得这些问题，其实他不是需要一个理性的答案。他最需要什么呢？其实他最需要呢就立刻去熄灯睡觉，因为太累了，睡醒觉可能会没事的了。不过那一晚他既然当面来到我的面前，来到问一条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又没有理由，即是我这么想，我又没有理由立刻叫他熄灯睡觉的，样是吧，即是代表了叫他你早唞，有什么分别，是不是？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决定轻轻地来到回应他。其实呢这些问题我真的可以讲很多东西，不过那晚我只是很简短地去跟他讲出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体会。我跟她说，我说女儿， What's the point of asking what's the point? 我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不断来到去问有什么意思，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的。有时候我们未知道那样东西的意思，就并不代表它没有意思，而是只不过我们的人生其实仍然继续在发展着嘛。人生其实好像一个旅程一样，其实你未到某一个 point 来到去看回头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能够知道你过去里面行的路究竟对于你的今日有什么的意思。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样东西你却可以肯定，就是有一位承诺爱我们不变的主，不变的神，他已经应许了我们，他要时刻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沿路上去看顾我们。弟兄姊妹，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 exactly 就是这样的意思。他的名字代表了什么？这个的名字代表了我们这位的神对我们有一份同在的应许。他信实不变，就是我们无论落入在什么的环境的里面，他都说他要看顾我们，保护我们，拯救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的诗歌，他的名字叫做从未变的应许。这首诗歌呢其实都已经好一排，我都忘记了。不过上个星期当我预备着这一堂的信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脑海里面就想起过去一年在我身上都发生过种种的不同的经历。可能是因为近排里面真的听得太多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们的艰难。一年前我的单车意外，其实我今天还记忆犹新，睡在床两个几月，由八月中睡到十月尾，其实那份难受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可以体会得到。至于身体方面，其实直到今天我仍然是经历着那次的意外所带来的疼痛。早几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又有家人无端端急症入院，几乎有生命的危险，不过感谢神，神奇妙地来到医治了他，没事。去到后来，自己多年的好朋友又发现重症，要进行大手术。其实这些事情都成为了我一家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老实讲，如果你问我，牧师，你今年过成怎样，我真的可以跟你讲，其实今年真的过得很不容易，因为实在有太多人看为是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和我家人的身上。不过我记得就在我的思绪被着这些所谓的不如意痛楚的回忆占据的时候，忽然之间我的电脑就播起了这一首的诗歌。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圣灵好像在那一刻里面要用这首诗歌来提醒我。 因为整首歌里面的内容，每一句的说话好像都在讲我的心路历程。而当我一路听一路咀嚼每一句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我眼泪都忍不住，整个人就好像缺题的一样。诗歌怎样写呢？他是这样写，第一节他说，因主恳请你大能覆盖我身，愿你声音触摸坚固我的心，绝望跟孤寂追赶我，我心怯懦，你却似雨中荫蔽的居所。第二节，因主只得你可以体恤我心中的痛楚，用你两手先安慰给我拥抱，来缝补伤口，医好我，抹我泪印，凭着信能够启开新的眼光。然后来到副歌，诗歌说，面对悲和喜，相聚离弃，回望遇过每种困难，更看到主信实不变改，学会甘愿放手，单顺从你，是你从未变的应许，教我捉紧你。你知唔知道，当我一路听的时候，其实我的泪水不断的涌出。我的泪水不是因为我过去的痛楚，而是因为过去我最艰难最痛楚的时候，神的确让我能够经历到他这份同在的应许。我感觉到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感觉到他沿路一直这样来到保护我，他用他的说话来到安慰我，他用他的恩手来到保护我，他供应我每日所需。而对我来说，神的同在其实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因为在他的同在的里面，我才能够经历到那一份不受环境所影响的平安。是啊，纵使我眼前我仍然痛楚，仍然不断地来到经历的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但是我的神是信实不变的，他是沿路的同行，却让我能够在他的里面经历到一份无比的安稳。而当我能够可以捉紧这一份的安稳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有那一份面对将来的力气和勇气。而我相信当日神为什么要摩西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找紧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不就是一样，他愿意他们都有同样的领会咯。弟兄姊妹，其实我愿意你同样都有这一份的领会，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今日都在不同的生活艰难当中，你甚至乎可能在一些你自己才能够明白的挣扎的里面，有些挣扎真的很难跟人分享的。不过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你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很肯定今天的早上你已经知道了，原来过去的里面你一直跟随的这位的上帝，他有个朵的，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他是一位对你信实不变的上帝。于是他亦都承诺你，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好，落入在什么的境况当中，他要与你同在，保护、照顾、拯救你。而你若愿意捉紧这个的名字放手，就求告这位上帝对你的帮助和拯救的时候，耶和华这三个字，这个的名字其实就已经告诉你，这个上帝是一个你信得过的上帝，因为他必定会回应你。因为今天他同样地将一份未变的应许来带给过你，以致你同样地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这一份安稳和力量，以致你可以有力气和勇气继续你都面对你眼前各项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不想你都能够可以得着这一份的安稳和这一份的力量？如果你想的话，弟兄姊妹，捉紧耶和华这个名字，又或者这样，以下下来我们一起做个祈祷，我们就捉紧耶和华这个名字，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求愿上帝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经历从祂而来的同在和平安，以致我们可以有力，你要继续面对眼前的挑战，好不好？ 我邀请大家，你哋喺你座位里面起嚟，我哋一起做以下呢一个嘅祷告。我哋同心低头，亲爱嘅天父，我哋再一次向你呼求你嘅圣名。你是耶和华上帝，你是那位自有永有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字代表了你就是那位信实可靠永远不变的上帝。你的应许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稳固的根基。你赐给我们有同在的应许，你答应过我们，你永不撇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挑战当中，不论是工作、家庭、前途，我们感觉到迷茫，但今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宣告，我们就是靠着你的信实的应许，我们必重新得力，勇敢的你都向前行。所以父神啊，求你用你同在的平安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并且赐下我们能以面对困难的力量，让我们带着从你而来的盼望继续向前行，并且更深的经历你。多谢你，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